好，我们回到课堂。那我们这一节要来谈这个补充讲义哦，大圣三正上学第八页。我们上星期谈到这个第八项结束，就是关于菩萨与声闻所持戒律的一个差别。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 有谈到，那主要是以十善戒为菩萨戒、哦、那十善导师说它不一定是菩萨戒，因为这个它也是人天的戒法，也可以是二圣的一个戒法、哦、所以奉行十善要成为菩萨戒，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呢，或是条件？那导师就谈出这个大圣三心，就是说以这三种大圣三心呢来奉行这个十善，那他就成为这个菩萨戒。那这边导师用的是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那我们简单再跟大家提示，就是第一个要有菩提心，就是说我们在奉行这个戒法是为了要上求佛道，然后呢下化众生，要利益一切众生，然后成就佛道，然后呢要这个有这一种般若无所得的心，那也就是体达这个持戒犯戒空不可得、哦、那这当然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了、哦、那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还有这样的相呢、哦、就会见他人毁犯而以为自己持戒而生高慢、哦、这种高慢呢有维系有出，也就是说我们要持戒要持到什么地步，要这个误入空性、哦、罪不罪不可得，这是《般若经》里面讲，或者说持戒犯戒它都是空不可得，主要是要破除这种执着的相、哦、但是在初学里面呢还是要去区别什么是、哦、犯什么是不犯、哦、这个是一种阶段的一个奉行的一个进展，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学，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持戒，什么是犯戒，但是要用平等心，不要去认为犯戒人就怎么样就比较差，因为他现在犯可能以后他悔过了，他还复清净修行比我们更好，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犯跟持呢落入一种高慢心、哦、所以要达这个持犯空无所有、哦、那跟般若波罗蜜相应，那这个才是菩萨的一个菩萨戒的一个特征、哦、那再来就是以利他、哦、所以就是要有这三个特质。好，那再来在这一个第八大项的这个刮胡二菩萨戒跟声闻戒它的一个不同着重点。那这边首先谈到这个毗尼的意思 Vinaya。Vinaya 它在汉译的意义呢就翻为调伏。或翻成灭，那在律在声闻佛教中啊，毗尼成为戒律的一个统称 ，Vinaya 就是戒律啊。那这个毗尼呢，中间这边啊，传说有五个意思啊，五种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忏悔，忏悔意思就是说，有犯过失的人呢，要透过一个过程 然后如法的过程把这个罪忏除、哦、随顺呢就是去遵从一些规定、哦、主要是一些僧伽的规定、哦、那比如说这个受戒啦、解下等等这些规定。灭呢就是灭除这个争讼、哦、出家人有时候也会吵架，那要灭除这个奉行这个毗尼呢，可以灭除这种争讼、哦、那再来断呢，断就是制服烦恼、哦、舍呢，那它这个是出家里面的一类的一个戒法、哦、好，总共就有这五类。那导师后面有谈到这里面的一个断这个意涵呢，是大圣的这个戒法所延续的一个精神、哦、乃至于更进一步的阐释这个断、哦、好，我们看第九页。菩萨毗尼的一个特性，那导师这边引这个竺法护他所翻译的文殊师利净律经，那这部经呢，鸠摩罗什他译为《清净毗尼方广经》啊、哦，它里面有谈到这个菩萨跟声闻啊、哦、的这个毗尼的一个差别。那它的差别呢，不是你奉行的一个内容，它的差别在于你的心行，你是用什么心态来这个奉行这样的一个戒法。所以依照这个心行来变声闻毗尼跟这个菩萨毗尼。那再来就谈到这个所谓的毗尼呢，它的一个意义是什么，是调伏烦恼，这是第一个。再来的为知烦恼，就是一个调伏烦恼，一个知烦恼，那这个就名为毗尼。那调伏烦恼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起妄想、哦、这是所谓调伏烦恼、哦、那所谓的不起妄想呢，就是不起一切烦恼，那烦恼不起呢，它是毕竟毗尼、哦、所以它是从心上面来谈、哦、烦恼不起，因为我们的这个恶行都是因烦恼而驱动，所以他进一步的去谈说，所谓的菩萨的毗尼呢，他基本上就是去处理烦恼、哦、让烦恼不起，妄想不起。那第二个知烦恼呢，那是知烦恼它是虚妄伪诈、哦、是无所有、无主、无我、无所系属、无来处、无去处、无方非无方、哦、非内非外、非中可得、无聚无寂、无形无色、哦、等等，也就是它没有一个实性、啊哦、总而言之、哦、总而言之就是知烦恼，就是知烦恼无有实性、哦、好，所以导师说这样的知烦恼，然后烦恼寂然不起、啊、无所住哦、无所住就名为这个毕竟毗尼。所谓无所住就是无所取着、哦、没有任何的这个执着。那利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他是体悟这种空性、哦、好，那究竟毗尼呢、哦、是菩萨的一个毗尼，那也就是上面所谈的这些内容，那它是通达烦恼不起而即灭、哦、所以导致说这个毗尼的一个深意跟前面五义里面的断有关系、哦、就也就是跟烦恼、哦、我们讲即灭烦恼不起，即灭也就是烦恼不起、哦、或是悟的这个实相，也就是让烦恼不要这个蒙蔽我们的一个智慧，这些都是从烦恼这边来谈，跟烦恼有关系，所以跟断有关系，而做这个本来即灭，这个烦恼啊，它没有一个实性啊，所以它是本来即灭的，也就是断， 所以就是说这个究竟毗尼就是烦恼不起而即灭啊，也就是以这个本来即灭本来空寂，一切法本质空寂啊，这样的一个深意呢来说明毗尼，也就是这边的毗尼呢，也就是你要悟入诸法实相啊，那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菩萨毗尼。好，那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就是说在这个戒法里面，在佛教里面大概有三类啊、哦。那大家记得下来就抄，第一个叫律仪戒啊、哦、律仪戒。也就是一条一条规范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啊、哦、这个叫律仪戒啊、哦、再叫做定供戒。为什么要定供？因为我们修这个定，得到定的时候能够远离不善法、哦、能够产生一种不会去做这些恶的这些力量、哦、这叫定供戒。好，在道供戒，也就是我们如果能够见到这个真理诸法实相，那这些烦恼呢、哦、被断除，那也不会有烦恼所驱动这些恶行，这些、哦、也能够防护我们、哦、去做这些恶业，所以它叫做道供戒、哦、所以呢究竟毗尼在这三类里面比较像哪一个还是不知道，它比较像道供戒、哦、对，就是它其实是他基本上他是悟入诸法实相、哦、然后让这个了悟一切烦恼其实是无所有、哦、无有实性、哦、那就能够看清楚这个一切法的真相、哦、悟入诸法实相，那悟入本来即净本来即灭、哦、等等，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道供戒，跟道供戒比较相近。所以这个菩萨的毗尼他是有蛮高的一个理想性，就是他其实他就是悟入诸法实性。所以到后面大家如果慢慢去看这个大圣的戒定慧呢，其实大圣戒定慧就是诸法实相，戒是诸法实相，定呢定可能也是跟慧有关系，那慧它其实是诸法实相。其实所谓大圣的定呢，也就是去有一种在某一些经典里面它是讲悟入这个一切法平等、哦、一切法净、哦、这就是大圣的三昧，那一切法平等一切法清净，那就是诸法实相、哦，能够就是悟入这些呢，就是所谓的三昧、哦、所以大圣在谈戒定慧都是在谈诸法实相、哦、好，那是后面我们会慢慢看到。好，我们看第九项，这个关于这个忏悔、哦、也就是说这边是从华严经第二册里面捡过来，导师在初级大圣里面没有可能没有谈到这些东西了。好，那这边简单跟大家说，就是说在佛教里面的忏悔它其实是两个意涵。忏呢它的梵语叫 Kshama， 它就是忏摩，音译为忏摩。 Kshama 什么意思呢？就是容忍，请求容忍，如果自己有了过失呢要请求容忍，这个就是忏。那悔呢 ,Dishana,Dishana、哦、它就是说、哦、也就是犯的过失呢要说出来，不只是承认，而且要明白的说出来，这才叫做悔、哦、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忏悔它的一个意涵，那以后大家就知道说，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要忏悔呢、哦、要承认过失，然后要说出来、哦、那基本上大家都在佛前忏悔了、哦、那就是要说出来、哦、 要请，就是要请求这一个佛菩萨的一个原谅。当然更重要的呢，就是发一个誓愿，下次不要再做啊，要不然每天在那边忏也不是办法啊。所以说忏悔它的一个内容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一个是请求容忍，这是忏，一个是要说出来啊，这个是悔。好，那这里面在注脚48里面有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说在佛教里面还有一个梵语词 Kalkritya、这个也称为悔、那这个是后悔的悔、那前面这个悔呢是说出来的意思，那这个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呢后悔、它两个不一样。那这个悔呢是这一个五盖里面的、为什么？因为不管我们这个在白法里面呢，它是不定的心所，也就是说它不一定是善或是恶、你做了恶后悔，那它是善的心、你如果是做了这一个善后悔、那就是不善的心、它叫不定法。那但是不管是这个善的或恶的，有这样的一个后悔呢，在这一个48注脚的第二行，导致说心绪就不得安定、就是会这样的一个就不定啊、追悔、那这个是修定的一个障碍、所以导致说这个悔，也就是这边的这一个 Kalkritya， 它在玄奘大师他可能翻成恶作、或是恶作，就是厌恶自己做过的事情、那跟这个忏悔的悔呢，也就是说出来这样的意思是完全不同，所以大家应该要知道这不同的内容。所以忏悔会不会障碍修定？还会帮助修定、这边的悔跟这个误作这个悔是不一样的、或是疑悔、这个要让大家了解。好，那悔跟这个忍和说呢，就是忏悔、那这个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习惯用语了、那这边也补充几个内容，就是说在这个忏悔的一个做法里面呢、对这个方式呢，在佛教界也有三种、第一个叫做法忏，做法忏就是透过一个仪式、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请求容忍，然后说出自己的过失、请求容忍，然后透过一个仪式，然后让自己的罪过失能够忏除，那这个叫做法忏、那第二个叫做取向忏、什么叫取向忏呢？取向忏基本上就是在佛前、称念佛号求忏悔、那为什么叫取向呢？因为你要这样子一直拜佛、一直念佛在这个昼夜独处殷勤忏悔，然后诸佛现种种相，就是说要拜到这一个诸佛现种种相这样的一个境出现的时候呢，那才证明说你这样的忏悔已经有效了啊。就是这个罪已经忏除、这叫取向，就是这个拜到这个佛出现，佛的像，种种的像出现、这个叫取向忏、那导致说这个是由称名而引入观相的、称名引入观相，那它并不是太容易，但是也不是太深的一个修法。那第三个叫做无声忏、 什么叫无生忏呢？就是悟一切法无生啊、哦，也就是观那个能忏、所忏、性空寂啊、哦。所以这个叫悟，也就是悟诸法实相啊、哦。我们说忏悔能够这个忏悔三障是吗？三障是哪三障？业障、烦恼障跟报障嘛，烦恼可以透过忏悔忏除嘛？大家想想看，做法忏能不能把烦恼忏除？烦恼障应该不行啊。取相呢也不行，无生忏才有办法把烦恼断除啊。所以这个忏悔能够这个忏除这个烦恼障呢，烦恼的障碍，基本上是无生忏才有办法啊、哦。那其他也只能说这个别时易去啊、哦，也就是你继续忏啊、哦，哪一天你误入无生的时候才有办法，就是以后的事情，以后会才会发生的事情啊、哦。好，那这是关于这一个戒大圣戒定慧的一个内容，简单跟大家就是谈到这边。那进一步呢，就是要进入这个大圣定学啊。那大圣定学先跟大家做一个谈个题外话，就是说，是不是当时就是学佛之后，那刚刚我们接触到一开始是大圣佛法。因为妈妈的关系，因为后来也接触到阿含，那后来也慢慢的就很多的这一些佛法的内容都接触到。那曾经就遇到一个老师，他说他后来就是转到南传去修学，那他说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说大圣没有定法，类似这样的一个观念啊。但那时候师父也很疑惑，对啊，大圣的定法是什么？就那时候因为学的也不多嘛，那后来慢慢的一个学习呢，才就是说到佛学院来学习，然后也学习到这个初级大乘佛教是起源与开展，那才慢慢的了解到大圣的这一个定法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后面要说的。大家有怀疑过吗？我会觉得说修大圣好像都没有在修定的、哦、不会的，大圣有定法、哦、那其实他的定法呢，他有一部分他是跟声闻的定法是共通的、哦、只是说跟前面这个大圣的戒法一样，就看你用什么心态来修、哦、操作方法一样，但是心态不一样、哦、那因为心态不一样呢，它的一个结果会有所不同。那主要这边会谈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修，比如说色界定四禅好了，哦，四禅，或是修五色界定的四无色禅，哦，那这一生如果没有解脱的话，那往生之后会去哪里？就看我们修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还。根据业果的一个理论，就会投生到那边去。好、哦、像这业果理论是不能改变的啦、哦、不能改变。但是呢，在大圣的一个观念里面，就是说这些色无色界啊，当然有些定义是会有所不同，就是它是长寿天、哦、长寿天是障碍菩萨度众生或是闻法、哦、所以在他们要修这些定的时候，他们要另外修一个本领，就是不随业受报、哦、就是说他们修这些定，他们可以不用到这些天去去、哦、所以在般若经里面叫方便力了、哦、方便力就是你要有这个方便力才能够修这些东西、哦。好，我们来看这个内容。那一开始呢，第一段就谈共生闻的一个定法，也就是四禅啊、哦。 我们一般讲这个禅波罗蜜 Dhyana 或是巴利文的 Jhana， 那基本上就是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样的一个内涵。那在这个六波罗蜜里面的禅波罗蜜就是四禅那个禅，那导致说这个禅呢，四禅呢是这个传统的，所以给予大圣的这一个内容解说，但是他也只能是他只是大圣定学的通说，他还不是特色大圣的定学的特色。所以这个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修学大圣的这些修行者能不能修禅？依据这样的一个教导是可以的，但是后面会谈到，就是说那你要有一些本领，要不随禅生，不随业生，这样也就是说大圣的禅法，这个声闻的禅法是可以修的，但是就是要去具足一个本领，这样。好，所以在这一段的最下面一行，第九页最下面，他说这个禅它还只是声闻佛教的成说，大圣佛教呢就是程序这样的一个的内容，所以呢它不能表显菩萨禅的一个特色，它是菩萨这个定学的内容之一，但它不是特色。好，第十页，第十页这边也是一样，就是谈到这个禅波罗蜜，那或说四禅，或说四禅与四无量，或说四禅四无量四无设定，这些呢都是阿含经里面的一个定法。那说的最详尽的，如这个卷二十摩诃波罗蜜经卷二十里面谈到这个九次第定，八倍舍，八倍舍又称为八解脱，或者是这个狮子奋训三昧，是奋训三昧的内容呢，在这个附录，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先去翻来看。那还有这个超三昧，那其实这一些呢都还是声闻佛教已经有的这些定法。什么叫超三昧呢？大家听过跳禅吗？不是跳舞，是跳禅，就是跳，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初禅入二禅嘛，二禅入三禅，那它是用跳的，就是初禅跳三禅这样子。那它的详细内容在注脚55，这边简单跟大家讲它要怎么修啊。第一，一开始就是修有漏的，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一直修到非想非非想，这个是第一段。第二个呢就修无漏的，无漏的境律也是从这一个初禅二禅三禅一直到无所有。所以第二段跟第一段的差别就是，第一段修到非想非非想处，第二段呢是修到无所有处。为什么？因为非想非想没有无漏的，它只能到无所有。那第三个就开始跳了，就是修有漏的，第三段这边有分开来，第三段就是有漏的出境律又入有漏的第三境律，就跳一个禅地，然后三就跳空无边，跳这一个空无边就等一下，空无边无所有，对，就跳无所有，然后还要从上面再跳下来，就是上去再下来，然后循不断的反复的练习，要很纯熟，那这个是有漏的跳一地，那无漏的呢再来就是修无漏的境律，从一跳三，三跳到空无边，空无边跳到无所有。 那再从无所有再往下跳回来、哦、那一直到这边成熟之后呢，这个叫加行成满，你加行到这边就圆满了、哦、那再来呢就是这一个入这个有漏、哦、有漏无漏这样子，不只是这个跳一地而已，还从这个有漏转无漏第三境律、哦、那无漏再跳到这个空，有漏的空、哦、所以前面都是有漏、啊、然后再来是无漏，然后再是有漏无漏穿插、哦、那这样子上去再下来，这个纯熟之后就叫做超定圆满，这个叫跳禅了、哦、好，那简单跟大家说明。那第十一页呢，这个是一个表格、哦、也就是种种的这个定法呢，它的跟四禅的一个搭配、哦、所以九次地定就是四禅四无色，再加上这个灭受想、哦、灭受想定、哦、有八解脱，就是这一些内容、哦、八圣处、四片处、四禅等等、哦、好，那我们就看第十二页、哦、大圣定法特有的一个内容。那十二页这边导师就谈这个菩萨修习这些禅定呢，要成为禅波罗蜜有不可或缺一定要具足的一些条件、哦、或是内涵。第一个就是菩提心、哦、那第二个呢，入禅而不为禅力所拘，生于色无色界。那这个是要有方便力，所以第一个菩提心，第二个方便力、哦、第三个呢教他人入禅、哦、这个大悲心，要大悲心，然后再来无所得，这是般若相应、哦、所以这边里面所谈还是基于这一个阿含经以来声闻所传的这些禅法，然后再具足这些心的内涵、哦、菩提心、悲心、方便跟般若、哦、或者有些经文它还加的回向萨婆罗，回向萨婆罗就是一切智了、哦、萨婆罗就是一切智、哦、好，那其他的这个大圣经说到禅波罗蜜也大概都是这个，所以这边是从禅波罗蜜来说明什么是菩萨的一个定法、哦、所以就是跟声闻的定法的这一种方式是一样的、哦、四禅或者是九次第八解脱十片处等，但是呢要有这个菩提心、悲心、方便跟般若，这个就是如果有这个呢，那你修的这些四禅就是菩萨的禅波罗蜜、哦、好，那下面就是要谈这一个说明这个上面所说的方便力、哦、第一段谈的是方便力。那方便力导师这边谈到华严经十地品的第三发光地、哦、名菩萨的禅定也是四禅四无色四无量心引发神通、哦、那结论就是说菩萨于这个诸禅三昧三摩波底能入能出，然、哦、不随其力受身，所以菩萨的这一个禅波罗蜜或是这一个定学呢，那他基本上有一部分呢它是共生闻的、哦、有一类的这个定学它是共生闻的，但是它很重要，这个是特别是在这个华严经里面被提出来、哦、 不随其力受生，也就是说修禅，但是不升到这些禅天去。那当然要怎么理解，大家可以自己去理解，但以导师的一个立场来讲，就是菩萨要去度众生，这些天界的众生其实都是蛮快乐的了，菩萨要去的是苦难的地方，所以基本上他如果受生到那边，就受那边的业报所约束，常在定中，那所以应该是一个不理想的一个地方。好，那这是关于这个方便力，就是他也没有特别谈，但内涵是什么，但是他特别提到这个方便力，不随其力受生。好，再来呢就是无所得，无所得也就是这个般若相应。那无所得这边里面有几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无所依，那比如说在表格里面，在大宝积经的第26会里面谈到这个入如是定都无所依，不依这个五蕴六界尽是后世。十法经也这么讲，这个不依一切而修禅。所以在这个表格最下面的一格这边谈到这个善臂菩萨经、大圣十法经，还有这个宝髻菩萨经等等，都是无所依的一个禅定。那导师在这边的一个意涵就是说，这边所谓的无所依呢，其实就是无所得，跟般若相应这样的一个品的这个特质啦，就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其实就是般若经里面谈的四相，那他这边谈只是特别着重某一项，在华严经里面他特别着重方便力，那在这几部经里面特别谈到无所依，也就是无所得、般若相应这样的一个特质。那这个无所依呢，在注59里面导师有谈到这个两马禅，这样的一个修法其实在阿含经就有了，阿含经就有。那这个我们在这个第五章的第三节吧，还是后面，应该是第三节的地方啊，没有，我们第二节的后面就会谈到了，所以这个应该下一次我们就会谈到，我们下一次再详细的谈这个佛为这个显陀迦瞻言所说的这个真实禅，它是怎么一回事。不依一切而能够修禅，大家觉得修得起来吗？修不起来。其实这个不依一切，也就是般若经所讲的无所得，就是说修禅还是要有所缘，但是呢这个所缘不能成为是一个这个执着的一个对象，就是说这个修禅依一个所缘而修，然后呢对他无所着，那你就这就是不依这样的一个法，就是没有染着这样的一个法。所以这个依啊，也就是这个般若经所说的无所得，所以大家有时候在读一些大圣经会觉得很困扰很困惑，其实它的这个内涵其实就是无所得无所着，当然如果能够掌握这样的一个意涵的话，那大家就很清楚，就是它并不是说没有所缘然后就能够成就定，基本上应该不太是这个情况，如果按照般若经的一个解释。好，那在所以这个无所得般若相应呢，第一种这个经的一个说法就是无所依，那第二个说法呢是在第13页， 也就是这一个法性本净本来平等、哦、那这里面呢又有分 AB 啦，这边先跟大家简单做一个导读，因为我们时间快到，我们不想说，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有没有、哦、那其实这个无所得为方便，在导师的有一些书地方它是用空性慧、哦、也就是去圣解空性、哦、或是去悟入空性，有这样的，对这空性有这种深刻的一个体悟、哦、不一定是证悟啦、哦、就是有体悟，所以这些东西呢无所得这些东西基本上跟这个诸法实相空性是有关系的、哦、所以这边就来了菩萨的一个定法，就是跟诸法实相有关系、哦、那般若波罗蜜更是如此，前面的这一个戒法也是啊、哦、就是知烦恼，就是知烦恼无有实性，那它就是这个菩萨的这个失落，或者是菩萨的一个毗尼、哦、等等之类的、哦、所以这边所要谈的就是从这个诸法实相来谈，那就是空性，那这个大家这个回去可以先这个去看为什么会跑出这个净跟平等、哦、等就是这个平等的意涵，这个都是诸法实相的特征的一个特质、哦、清净啊平等之类。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哦、那我们下一次就从这个第13页这边跟大家来谈这个法性本净本来平等这样的一个三昧、哦、成为这个菩萨的一个定法，那大家东西收一下，然后我们静坐一下。